民国梦与民国，第一部，帝国末日，军权的衰落。第五章，计谋。李秀成的谋划。天津城破之日，李秀成舍弃自己4岁的独生子，带着14岁的洪天贵赴突围，没走多远，事散了。结果李秀成被曾国藩抓获，洪天贵府在江西落到沈葆桢手里。那是曾国藩第一次面对李秀成，实际上二人已经是老熟人了，交手10年，你死我活，相知甚深。只是在他们那个级别层次上，不论胜利者还是囚徒，都有自己的谋划。曾国藩谋划了太平天国的灭亡，谋划了自己的后路。陈玉成战死，洪秀全久居天王府，战事基本上由李秀成主持，所以李秀成也有自己的谋划。李秀成谋划的内容是什么呢？具体说，身为囚徒的李秀成就干了一件事，写了一篇叫《李秀成自述》的文章。那篇文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，也许只有瞿秋白多余的话可与之相比。曾国藩修改了李秀成的那个文章，此后很多年，李秀成成为太平天国最受争议的人。文革大将戚本禹以批判李秀成一炮而红。日后那篇文章的真身逐渐浮出水面，李秀成的真实意图也逐渐明晰。文章争议最大的部分是对曾国藩兄弟的吹捧。被俘之后，李秀成的命运已经注定，必死。清政府对太平天国的目的很简单，斩尽杀绝。如果要搞统战，大渡河被捕获的石达开比李秀成更有价值。李秀成对此心知肚明。那么干嘛还要写那个文章吹捧曾家兄弟？答案，李秀成的主要目的是诱惑曾国藩。曾国藩的湘军是因为太平军而兴起，湘军和太平军之间的关系同等于走狗和狡兔。太平军不在了，湘军也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，所谓狡兔死走狗烹。李秀成虽然念书不多，也能看清那一点，所以他说自己降汉不降清，就是投降曾国藩，不是投降大清。说白了就是怂恿曾国藩继续扛起反清复汉的大旗，跟大清继续战斗。这也可以解释2年之前李秀成把曾国荃围困在死地而突然撤兵的千古之谜。那个时候李秀成已经意识到太平天国不行了，他是为日后找机会和曾国藩谋划留条后路。李秀成使出这一招时已经太晚，而且目标也不够明晰，条理层次不够。50年之后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就是把这一招明晰下来，诱惑了袁世凯。显然曾国藩不是袁世凯，他杀掉了李秀成，告诉朝廷说李秀成是畏罪自杀。曾国藩绝不能让李秀成落到朝廷手上，如果交给朝廷，湘军烧杀抢掠的罪恶暴露不说，万一李秀成对朝廷说俺和曾大帅关系不错，那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当初袁崇焕就是死在那一招之下。狡兔死了，走狗该如何呢？曾国藩给出自己的答案，这个答案2年前就谋划好了。曾国藩的谋划。慈禧太后上位之后，接手的大清帝国是一个皮包公司，他的策略是利用汉人打汉人，让曾国藩消灭洪秀全，再消灭曾国藩。2年之前，曾国藩打下安庆，太平天国失败已成定局。慈禧太后看见曾国藩日渐强大，渐生寒意。如果任凭曾国藩做大，那么曾国藩将是比洪秀全更强大的存在，所以他需要有人制衡曾国藩。他这么想，但是又不能说出来。他在深宫之中没法说。爱新觉罗家族的男人已经腐化无能，还有谁能知道他的想法？还有谁能帮助他实现目标呢？只有一个人，就是曾国藩本人。屠杀安庆之后，曾国藩做了2件事。第一件事是让曾国荃率军东下，围困天津，完成终极杀戮。第二件事就是他做了慈禧想做但没法做的事，找一个人牵制自己。那个人也是他的学生，但能量不在他之下， 那人就是李鸿章。李鸿章是官二代，他爸爸是道光38年的进士，和曾国藩同科。李鸿章第一次科举考试失败，投入曾国藩门下学习。1847年，李鸿章在曾国藩的亲切指导下如愿跨过独木桥。当时的洪秀全已经在砸孔子的牌坊了。曾国藩年长李鸿章一轮，12岁，名义上是李鸿章的老师，实际上更像大哥，二人之间亦师亦友。曾国藩门生众多，李鸿章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太平军开打时，二品侍郎曾国藩回到湖南老家搞团练，李鸿章跟着皖籍二品侍郎吕贤基回到老家搞团练，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河南项城的袁三甲，袁世凯爷爷的兄弟。不同的是，曾国藩经过几番磨砺，搞出庞大的湘军，吕贤基兵败自杀。自以为才高八斗的李鸿章决定自己动手干一番事业，然而现实很残酷，他碰见了石达开，输得连裤衩都不剩，老家合肥还沦陷了。好不容易熬到天津事变，又有了一点队伍，再上战场，结局依然很悲惨，碰见了陈玉成，依然输得连裤衩都不剩，而且祖宅都被烧了，悲催。虽然输得比曾老师还惨，李鸿章却没像曾老师一般去试图投水自杀。原因很简单，曾国藩投水，身边会有一帮人把他救起来。李鸿章投水，不管是跳长江还是淮河，除非自己爬上来，否则就死定了，江中原就是证明。无奈之余，李鸿章写诗曰：我是吴家失群焉，谁能有吴稳其吴。最后李鸿章在两淮之地实在混不下去了，去湘军投靠曾国藩老师，当了一个笔杆子幕僚，一身才华用在写公文上。如此一个李鸿章根本没有实力牵制曾国藩，但曾国藩决心让李鸿章变成另一个巨大的实力派。1862年，曾国藩让李鸿章单飞，另组淮军。从那时起，晚清政坛的走势逐渐明朗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，李鸿章的淮军取代曾国藩的湘军，这些都是曾国藩谋划的结果。曾国藩是一个军事家，所有的军事家都是谋略家。曾国藩一辈子谋划过很多事，最传神的一笔就是淮军的诞生。平定太平天国，曾国藩立下第一功，可谓功高盖世，后世评价他为中兴第一汉臣，他担当得起。放在整个历史上看，也只有郭子仪的地位与之相似。问题就在这里，功劳太大总不是好事，功高震主总是一种忌讳。看看当年的韩信，看看当年的岳飞，看看前朝的蓝玉，似乎都有某种宿命。曾国藩如果想避免那般下场，可以有如下选择。选择之一，当洪秀全第二，在江南扛起反清复汉的大旗。以湘军的实力，折腾出的动静绝不会小。当时清帝国已经奄奄一息，只剩一副皮囊，而且签订了那么多卖国条约之后，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。搞不好真把满清推翻了也说不定。选择之二，当曹操率军入京，把中央政府抓在手中。这个选择更为不靠谱。曾国藩虽然有当年曹操的实力，却无曹操的生存环境。曾国藩只是一个外臣，一直领兵在外，在朝廷上没有太深的根基。如果领兵入京，可能不是曹操第二，而是董卓第二。选择之三，学习清初的吴三桂，屯兵割据，以湘军的实力完全可以做到。如果没有执行上面的选项，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，湘军解散。如果湘军解散，相当于自己解除自己的武装，那是相当危险的，因为一旦遇到政治风波，自己将无处躲避。别的不说，肃顺血淋淋的教训就摆在眼前。如果肃顺的哥哥端华还是步军统领，还掌握着京城军权，就不会死得那么惨。要避免那个情况，必须找一个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帝国军权，那样自己才能高枕无忧。那人必须政治上十分可靠，和自己站在同一条船上，能力上无可挑剔，能压住场子，而且需要军政双修。 能达到条件的只有李鸿章一个人。当然，安排了李鸿章，相当于让自己处于一个进退自如的位置上。所谓狡兔三窟，第一流的谋略家总是留好几步后手。何谓老狐狸？这就是。何谓老谋深算？这就是。杀掉李秀成之后，曾国藩便向朝廷奏请遣散湘军，水师被朝廷收编，另有一部分湘军精锐随左宗棠平定西北。没等朝廷答复，曾国藩就自作主张，在没有经曾国荃同意的情况下，以曾国荃有病为由上奏朝廷，让他回老家养病。为什么曾国藩从那个时候就选择退而不是进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要了解另外一人，慈禧太后的谋划。慈禧太后一看曾国藩如此识相，微微一笑，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。为了表示对曾国藩恩宠有加，慈禧特意派钦差大臣给曾国藩送上一份礼物，一只大人参。其实曾国藩啥都不缺，慈禧给他一只人参，意思是你老小子很会做事，很会做人，给我省了很多心思，自我解除武装是很辛苦的，给你补补身体，别累坏了啊。其中内涵你懂的。这样一来，慈禧当初的策略基本成功了，不仅消灭了太平军，也消灭了湘军，换成别人就可以拍手庆祝了。但是慈禧不同，她要消灭所有看得见的危机。湘军散了，曾国藩还在，他的威望还在。士大夫视曾国藩为儒生楷模，因为他拯救了帝国政府，而且功成身退，没有野心，也不留恋权柄，完美的演绎了儒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。如此一来，大家对曾国藩感恩戴德，争相吹捧。在慈禧看来，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信号。靠政治斗争上台的慈禧知道，弱势的皇帝从来都很危险，所以必须把曾国藩搞臭。当然，这种事还是只能做不能说。慈禧首先给曾国藩调动工作，把他调到直隶总督的位置上，放在朝廷眼皮下面，便于监视。按惯例，直隶总督要去京城述职。1869年底，曾国藩回老家团练的17年之后，再一次返回京城。在那里，他见到了自己的新主人，风韵犹存，举止优雅高贵，心如蛇蝎的慈禧太后。慈禧给曾国藩的接待规格非常之高，让他在紫禁城骑马前去觐见。大家或许很纳闷，就是骑一下马吗？还不如坐轿子舒服呢。关键紫禁城是皇帝的家，爱新觉罗家族兴起于马背，在紫禁城骑马相当于皇家以最尊贵的礼仪招待最尊贵的人。大清开国以来，能在紫禁城骑马的臣子屈指可数。当然，说穿了也就是一顶高帽子，成本要不了几两银子。1869年12月14日，曾国藩骑着一匹枣红马去乾清宫拜见主人。那一刻，他感到十几年抛头颅洒热血，杀人屠城都是值得的。没有那些赤地千里，没有那白骨如山，没有那血流成河，就没有今日之荣耀。58岁的曾国藩和34岁的慈禧太后，当时最有权势的满汉两巨头第一次相见，那一幕非常搞笑。58岁的汉人曾国藩精通各家思想，写得一手好文章，亲手创建了一个军事集团，并且带着他纵横天下，杀人无数，各方面都是登峰造极的人物。34岁的慈禧久居深宫，各方面才学、素质、实践、阅历都无法和曾国藩相提并论。但是58岁各方面领先的曾国藩跪在地下磕头，屁股撅得老高，自称奴才。34岁的慈禧高高在上，轻轻挪动三寸小脚，主人一样威严，是不是很无语？没办法，那是帝国特色。慈禧和曾国藩前后会面三次，第一次谈遣散湘军的情况，第二次谈的是造船的事，第三次谈练兵。三次会面都是慈禧主导谈话，过程还算轻松和谐，中间虽有一部分插科打诨、唠家常，但目的相当明确，都和兵权有关。说白了，还是对曾国藩放心不下。怎么把曾国藩搞臭了？ 慈禧的办法很简单，借刀砍人，借鬼老的刀去砍曾国藩。鬼老进入中国之后，实际上是坚持两手抓，一手抓银子，一手抓精神，两手都很硬。为了银子，他们发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贩毒。精神方面嘛，就是宗教渗透。眼看取得了一些成绩，被洪秀全一通本土化，再次臭大街。但传教士们不甘心，他们改变了策略，决定从孩子入手，培养新一代亲基督的香蕉人、黄皮白心儿，把他们教育成精英人士，让他们征服中国人的思想。到哪里找孩子呢？他们出钱请中国人收集孩子，一个孩子多少钱，这样子跟做生意一样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大林子，什么鸟都有，很多人贩子到处诱拐儿童，卖给教堂。很多孩子在一起碰到瘟疫流行病，就会有不少人死去。教会医院给生病儿童做手术，有的孩子死在手术台上，草草缝合，刀口了事，送到教堂外面的墓地里简单掩埋。在中国老百姓看来，教会的那一套是在拿中国人的孩子做活体实验，所以民愤极大，双方经常流血冲突，常常打死人。这就是所谓的教廷案，遍布全国各地。慈禧决定利用天津教廷案让曾国藩身败名裂。天津市民现场抓住人贩子武兰珍，送到衙门。武兰珍交代，诱拐的孩子卖给了王三，王三在法国教堂。天津知府张光藻也很气愤，找到天津道台周家勋，两人向法国育婴堂发出官方召会，要求教堂交出人贩王三。教堂不理睬，老百姓愤怒了，往教堂大门扔东西。法国领事封大爷很嚣张，开枪打人，打伤好几个。愤怒的百姓冲进教堂、医院、育婴堂、领事馆和洋行内，抓出人贩王三，解救出被诱拐的儿童，打死18个鬼老和30多中国教民。当时直隶总兵陈国瑞带了20多位亲兵，立马桥头为愤怒的老百姓呐喊助威，自己不敢上了，可为军民同仇敌忾，情形甚为壮观。老百姓爽了，清政府难受了。当初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法国佬开战的借口也就是一个传教士死亡，如今一次被打死18个，还包括领事，自然不肯善罢甘休，列强联合抗议，声言要武装威胁。慈禧太后微微一笑，让曾国藩去解决麻烦。当时曾国藩正处于人生巅峰，是大英雄，大家都指望大英雄曾国藩给他们撑腰呢。张光藻等官员希望曾国藩站出来维护中国的孔孟之道，打击妖言惑众的洋教。老百姓更是了不得，把曾国藩当成了反对洋教的伟人，毕竟曾国藩灭了信奉上帝的太平天国嘛。大家告诉曾国藩，鬼老如何虐待中国儿童，而且是以洋教的名义，比太平天国的长毛还可恶。一时间，士大夫、名绅、黎民百姓空前团结，把曾国藩当成了救护神。曾国藩只是淡淡一笑，他明白，英雄的日子是到头了，以后只能是狗熊了。法国公使罗舒亚要求天津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、直隶总兵陈国瑞三人为封大爷抵命，相当于说乱民打死了几个老外，让县长、市长和军分区司令员抵命，太过分了。一番扯皮之后，几个官员被捉拿归案，虽没有抵命，却被发配充军。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，曾国藩大手一挥，抓了70-80个老百姓，但是老百姓抱成一团，谁也不愿意指认真凶。有70-80个人愿意承担责任，表示愿意代替大家去死，情形极为感人。但是曾国藩担心鬼老不同意，表示一定要凑足18人，给18个鬼老抵命。经过一番严刑拷打，终于完成了任务，判18人死刑，25人流放充军。此案之后，曾国藩的光辉形象彻底完蛋了。书生和官僚们终于明白，曾国藩在鬼老面前仍然脆弱不堪，大清政府虽然不怎么样，起码还可以给自己发工资养家。大众也终于明白，曾大官人和自己不在一条船上，一个在老外面前如此软弱无能的人， 怎能配当大家的英雄呢？那正是慈禧想要的结果。她在深宫中微微一笑，终于安生了。她知道曾国藩是完蛋了，湘军解散了，威望没有了，再也不能威胁到大清政府。何为整人不见血？这就是。按照当时曾国藩的处境，他完全有办法避免身败名裂的结局。他可以派个人代替他去，反正法国鬼佬就是要钱嘛，给钱呗。就算他亲自出马，处理不好，大不了中央政府换人嘛，换一个满清王爷出面妥协。但是他偏偏选择了背黑锅，偏偏处置了那几个官僚，偏偏去处理那些老百姓，相当于说他自愿被慈禧算计，自愿臭大街。是老糊涂了吗？不是，而是太清醒。从帮助李鸿章组建淮军开始，从解散湘军开始，曾国藩的一切就谋划好了。为什么会如此这般呢？答案有两个字，儒生。儒生的世界。常言道，性格决定命运。本人认为，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决定性格。曾国藩虽然精通各家思想，但本质上还是一个大儒，味道是。翻开王朝更迭史，看看造反名册中的那些大人物，取代秦朝的刘邦没怎么读书，把汉朝折腾灭亡的都是一些大老粗，建立隋朝的杨坚是个官二代，李渊是个老官僚，赵匡胤是军官，朱元璋叫花子出身，北方少数民族就不用说了，能读三国演义都相当有才，看看吧，没有一个是大儒。不仅如此，看看三国两晋南北朝，看看五代十国的枭雄们也不是大儒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个原因很容易解释。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仁，那玩意儿可以解释出很多种含义，但不论如何解释，都解释不出推翻政府，自己取而代之。如果你敢那么理解，不好意思，你就不再是儒家弟子，天下千千万万的儒生会把你逐出儒家大门。因为儒家没有激烈变革那一套，儒生追求的是当臣子，不是当大王，所以历朝历代的肉食者们才会尊孔敬孔。儒生中出过忠臣、贤臣、能臣、干臣，甚至奸臣，从没出过大王。原因很简单，一旦当了大王，就不再是儒生，就会被全天下的儒生开除。如果曾国藩起兵反清，不管成功还是失败，不管他文章写得多么好，也不再是大儒。曾国藩是儒生的楷模，对儒生的理解最透彻。儒生的模范是诸葛亮和文天祥。光景好了，被赏识，有自我发挥的平台，就像诸葛亮那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诸葛亮虽然国家治理的不怎么样，诸葛亮死后蜀国就完了，天下也没平。但依然挡不住大家对他的怀念和感叹。如果事业不顺利，也要像文天祥那般训导。其实曾国藩走的就是诸葛亮的路子，虽然比诸葛亮功劳大，却没有诸葛亮名声好。他的同事叶明琛走的是文天祥的路子，只是没有成功。儒生之中大多数都是道德帝，整天唧唧歪歪喷口水，喜欢指点江山。实际上儒生的文治极限为张居正，武功极限就是曾国藩。曾国藩组建湘军，打垮离经叛道的洪秀全，已经走到了儒生的边缘，再前进一步就不再是儒生。从曾国藩的角度看，以一个儒生的思维来看，既然做臣子，那就要遵守臣子之道，就要从臣子的角度维持道统。如果臣子权柄过大，威胁到军权，那就应该铲除。如果臣子的声望过大，威胁到君主，那就应该消除，哪怕那个应该被消除的人是自己。当初孔子见到君王就是谦卑到无以复加，该磕头时一个都没少。后来历代大儒都是以维持君权为己任，看看诸葛亮，看看张居正，基本上都是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而刘禅也好，朱翊钧也罢，都是混蛋儿郎，根本不配让诸葛亮和张居正那个级别的人下跪磕头。曾国藩也是一样，能力上看，王座上那个小屁孩配让他下跪磕头吗？小屁孩背后的那个寡妇配让他下跪磕头吗？ 不配，当然不配，但是他必须下跪磕头，因为那是君臣，从人臣的角度上看，是天经地义的。为了维护皇帝的权威，皇帝他妈要他臭大街时，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慈禧想到的是，曾国藩都想到了，并且理解得更为深刻，所以他解散湘军，解除了自己对军权的威胁，所以他自愿去处理天津教廷案，自愿去臭大街，配合慈禧唱戏。这样一番分析之后，看起来不是慈禧太狠毒，而是曾国藩太老奸巨猾了。如果仅仅把儒家精英看成军权的维护者，那也太低估儒家了。儒家的核心是拯救苍生，之所以要维持军权，只不过是要通过维持军权的途径拯救天下苍生。真正的儒生都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，尽管常常会闹出这样那样的笑话或矛盾，但是那个出发点没有变过，所以才能成为中华帝国时代的主流思想。所以在曾国藩看来，他自己是为了救人而杀人，所以才会义无反顾地去杀人。所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曾国藩也是匹夫中的一员，他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影响国家兴亡。1872年3月12日，曾国藩死于广东，孤寂地死去。慈禧这一次拿出了全部的诚心和敬意。一、辍诏三日已是哀悼和思念。二、特颁上谕追赠曾国藩为太傅，照大学士礼次序赏银3000两治丧，少有臣子能享受的待遇。更绝的是第三条，加恩与世文政，入祀北京昭忠祠、贤良祠，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。文政成为万千官员梦寐以求得到的谥号，还有其他的恩赐，如曾纪泽世袭一等侯爵之位，各种大大小小的追悼会没完没了。慈禧怎么会如此慷慨了？很简单，只有死去的曾国藩才是最好的曾国藩，再也不会有威胁了。把他应得的荣耀给他，显示爱新觉罗家族多么宽宏大量，可以聚拢汉人之心。曾国藩的一生是充满争议的一生，正如他的老对手洪秀全一样，誉满天下，谤满天下。打如曾国藩，中华帝国使徒，半生杀人，半生就是。但曾国藩并没能拯救中华帝国，反而增加了帝国模型的裂痕。因为湘军开了近代军阀之先河，但并非所有军阀都是愿意为帝国自我牺牲的大儒。李鸿章之后，军阀逐渐大佬粗化，不要谈牺牲精神，能控制住兽欲已经值得表扬了。所以清帝国终于被军阀取而代之。曾国藩没有给清帝国带来真正的希望和太平，真正给清帝国带来希望的是李鸿章和左宗棠，他们和曾国藩一样是帝国使徒，也和曾国藩一样对帝国基础破坏巨大。